天呢，我想让这个主日学更有趣一点。怎么有趣呢？就是啊、我今天想做一个啊互动比较多啊，我不想教课，我不想教课啊，可能我比较懒惰今天。哦，所以是互动的，我就抢了，请了啊！我就做主日学有一个做法，就是做啊 discussion panel。discussion panel 呢，基本上就是啊，弟兄姊妹可以提问一些问题，然后这个 panel 回答。那这个 panel 是谁呢？啊，第一就是我，第二我请了师母，啊，我呢就从这个牧者还有一个弟兄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历。师母就用姊妹的角度，啊，我还请了第三个，就是这位弟兄刘壮成东，啊，他是最近受洗的一位弟兄，啊，他是从一个初心者的角度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现在跟成东做门训，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用这个方式，这个留在最后。我前面还是有一点的分享跟教导，主要有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课程里面本身说到的为什么门训关系最主要是在本地教会教会 local church 教会里面，那有十个点，然后第二个环节就是怎么去做，实际的怎么做。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discussion panel， 我希望 discussion 的是用的时间是最多的，现在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十分钟，所以不是很多。那么门训关系，我觉得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值得投资的一件事，最值得投资的一件事。这个是一个长远的投资，它是需要投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需要付出时间、心思、爱、钱。但你如果你愿意服侍这样子的投资服侍啊，主会做超乎你想象的工作，主耶稣的使命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主的这个使命是很大的，就是万民，各族各方各国，就是所有的人，各民族都要有主的门徒出现。但是这个意象虽然是伟大的，但是它的开始却是微小的。主选择从十二个门徒开始，伟大的意向，全世界、全球，微小的开始，十二个人。所以我相信这个门训关系是最值得这投资的服事。那首先我不知道之前我们交通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就是。门训门徒培训是主给教会的使命嘛，建造门徒 make disciples 但门徒培训是教会你所做的所有一切比如说我讲道也是在门训，但是我是一对整个教会主日学也在门训这里是一个门训，其实我们今天就做门训。那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叫门训关系，这个是门训的一种，不是全部就是一对一的这种关系这个之前你们聊过了嘛所以这个不是 exclusively， 你只是这样子就是门训，你不这样子做就不是，这个是门训的一种那么那我们就到了第一个大内容，我不用太长的时间，因为我 assume 弟兄姊妹都已经回去看资料了，因为大家都会 读书嘛，所以我不想花太多时间那么今天课程的本身的内容，它是说到为什么，之前是不是说一些原则对吧？然后今天是说重点是说门训主要的场合，这个场合不是场合，不是地方，是这个他在这个什么样的团体里面做，就是在教会。那他给了十个原则。十个原则，弟兄姊妹，我相信你看了，但我很快的过目一下那第一个，他说他的原则是，那么有神呼召教会，神做的事就是要让基督徒成圣，门训关系就是让基督徒成圣相处，所以门训在教会里做是 就是很符合神的心意。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因为你不是拥有所有属灵的果子，如果你是脱离教会一个人去做，那比如说你去在图书馆遇见另一个人，你跟他做门训，你没有去教会，你代表你帮助他成长，你也没有叫他去教会，你们两个人单独，那么耀州就是你刚刚他说你要学你会读圣经，他学你，那你很有限嘛，你可能就生命九个果子，忍耐、喜乐、和平、忍耐，你可能有忍耐，但你没有喜乐。所以当你把他带到教会，在教会里面，你可能给他分享你有爱心啊，他能够从你身上学到爱心，但是他可能从聪慧的身上学到喜乐。就是教会一定在教你一个人没有所有的果子啊。第二点，第三点呢，说因为教会有更深更大的责任啊，这个其实跟第二点有关系了。在教会的支持和保护下，就是你有更多的资源能够做一门训关系，比如说你可以用教会的每一年的查经计划、教会的小组资料、教会的祷告会的内容等等啊，教会的一些资源，你就有更多资源，你不用自己去挖、去找、去想出来。第四点就是你的时间有限，第四点跟第三点类似啊，时间有限，就是你要自己完全预备。你没有这本书，你没有新约长老教，然后你自己去一个人去做。除非你有无限量的时间，你可以收集这些资料，不然的话，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资源啊。第五点就是因为基督的身体一起成长的时候，神得荣耀。就是门训关系虽然是一对一啊，一对一，但是在这个成长，神的心意不是一个一个人的成长，神是要整个身体成长，身体成长。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起成长。对不起，因为我快一点，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慢了，所以我把这些讲完，然后我们再鼓励弟兄姊妹更多的时间交通。好。第六点呢，就是因为建造教会是神给你恩赐的原因。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这个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建造教会。第七点就是门训首要是爱神爱教会的途径之一就是门训关系是实际爱弟兄姊妹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大使命是爱神爱人嘛，那教会怎么爱神爱人呢？那我们教会很好，做很多有关怀啊、探访啊等等啊。那你帮助一个年，比如说陈东基弟兄去帮助一个初信的弟兄领你成长，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爱的表现。他愿意花时间心思去帮助一个年轻的弟兄，是实际的一个表现。当然不是唯一的，这个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爱，当然就是一个很合神心意的去爱弟兄。第九个就是地方教会中的门训关系是多样形式中的合一第九个这些这个实体都在那个讲义里这个课程里面所以这第九个的意思就是因为在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年老的、年轻的，有不同背景的虽然我们教会大部分是工程师，但是你也有很多其他背景的，所以你会多元化。你可以可能今年你是帮助一个工程师，可是可能两年后你是帮助一个商人就教会你有多元化的弟兄姊妹。第十个就是当教会建立了一个门训文化，教会就会健康的成长。就是当这个成为教会的文化，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就是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部分，教会就会茁壮的成长。好，那么为什么这个教场会这样子教呢为什么会说当地方教会？可能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不大需要太强调， 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通常很就不是通常，就是很多门训关系是一些福音机构教会施工作的比如说 navigator， 比如说 crew， 比如说一些校园团契，就是他们是不是在教会的范围，所以他要强调这一点，就是他们如果做就是在施工这个跨教会的一些特会等等这些都好，但是神的心意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 神的心意是要建立他的教会 local church。这个所以作者才这样子提醒，因为很多门训是在教会以外，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不是最好。就算你在外面学了，有人去帮助你，很多比如说很多弟兄姊妹，不能说很多，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大学里信主，有人帮他做门训，他知道这个事情， 他回来教会他可以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脱离教会所以才有这样子的教导，说 local church 神的心意是建造教会。好，这一点上今天有三个点嘛，这一点上大家有什么分享或者是问题吗？
我昨天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因为我现在在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对，
它也是一个 Parent Church 的一个那个，但是它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你必须要连于教会，
对。
然后对我来说就加深了我的印象，因为有些人的确会说我在教会中得不到，
对，
但是我在 BSF 可以得到，
对，
但是就发现说不是全面的，
对。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这种 BSF 这种学习很好，它有很多优点优点，但是这如果但是这种在教会以外的施工的有一些也有一些盲点，这盲点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参与这种聚会的BSF 可能每周了就如果是你是长很久一次一年一次你会跟现实生活脱节，就是你有一个每一个虚构的一个是你培训里面说到天翻就是飞到天上去，你大家弟兄姊妹关系很好，当然很好，因为你没有一起过教会生活，你没有服侍，你没有一起同工，你没有 argument， 你根本没有一起吃饭，所以你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下我要彼此这样，我要怎么爱你，这个理想的情况下你觉得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来到 local church， 你回到教会，你在小组里面这个同工又不听我的，那个弟兄又顶我嘴，你就发现还是这个事工好，因为他跟现实生活脱离理想化，所以要回到教会，教会里面神才能借助我们这种的摩擦，特别你门训关系里面，你就现在我们一对十个人十五个人的话我们的关系就比我在等一下主日讲到我们就更深入，对吧？但是如果是你的一对一的话，你的感情就会更深入，就是你躲不掉你有什么罪你躲不掉，那大堂里面如果只是来主日听到的，他可以有任何的缺点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他或者罪他来了他就走了，但是如果他进入小组他就不能，就有一些事情就显出来了，如果他跟你有一对一的关系，哇，你就慢慢的你就把很多的罪或者是一些家庭的问题，平常你不敢拿来跟十个人讲的， over time 你有这个关系你可以拿出来大家交通。好，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关于第一点？
只有这个的时候我有一点 confuse， 刚开始的时候，
对，
因为他一直讲说一对一门徒在教会，后来我看了以后，就是因为在教会我们有小组团契，有那个，那我们想所谓的一对一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外面，比如说在家里面一对一，所以那个就让我有一点 confuse， 所以你今天的讲了以后我就 understand 说 as long as 我是有在教会聚会的 it doesn't matter 我门训的时候的地点是在哪里，但是是 anyway 我是在教会里面，而不是说我不在教会然后我去门训别人。
对，
这是不对的。
对对对，
而且对方也要在教会。
对对 ，eventually 他可能开始，比如说他可能不在教会，可能你是图书馆遇见他，他是一个基督徒，
yeah, yeah.
但是他不在教会，你门训。一个其中一个目的要他成长嘛，成长的基督徒就要来到教会，
嗯，
对对，你还要 connect to the church， 不是这个 physical building，
对对，
就是这个 body。
对呀，
所以我的观念去进而在改变，因为以前是小组嘛，每个小组所以有一些是不来参与我们教会的，以前大家都觉得 OK 嘛，对不对？不来参加教会，参加小组 OK， 对不对？现在我观念改了，你不加小组的人，对不对？你一定是说小组。团契的功用就是把每个组员就是肢体，肢体的话就跟教会是不能分割的。
嗯嗯，
对
对
对，是。
特别是我们现在那个我们小组的 location， 有很多就是说他有些人他参需要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也欢迎。但是呢，很长时间我们目的是想 eventually 他要到教会来。否则你参加我们小组聚会了，跟查经一般的查经小组没什么，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所以但是就是处于这个两难的时候，怎么样处理这些，怎么样对待这些呀，弟兄姊妹，他来我们当然欢迎，但是他又呀又不愿意到教会来，像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应该怎么样？
Yeah.
因为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周五的查经就是主日讲到的信息嘛。
嗯。
那如果他不来主日聚会的，他是怎么样呢？就是在网上听吗？还是说他就
只是来？我们是把他如果在我们小组群里面，我们会把他信息送给他，送给他，他们会听。我们一般都会，哎，你今天没有来教会，有没有听牧师的讲道？
这个情况，我觉得最近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嗯。
大部分好几个以前是不来教会的都来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 process， 就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啊，
就是说我们同工的话常常有 emphasis，
对，
就是提醒，
是很好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展开有一点脱离这个主题，因为它跟小组教会的事情，所以我们 focus 回这里啊，很好的问题喽。我们可以可能在小组长的培训或者是一些其他时间讨论。好，那么那我想进入到第二阶段，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是怎么做啊？怎么做就都首先是和谁做啊？什么地点还有做什么？那么首先呢，就要知道自己的限度，就是每一个人有限度，就是时间，你有多少时间，你有情感情的限度，你能够跟几个人有一个 deep connection， 通常最好是一个啊，一个人开始啊，最多可能一个人就大概三个人，一同时间，你看主也只带了十二个，主无限量嘛，他只带十二个，而且十二个中他还特别选三个。那主这么厉害，都就只带十二个，然后三个，你是谁，对吧？所以我们可能最开始是一个，但是如果主给你有这个负担，你可以加多几个。那谁呢？是就你要观察身边的人啊，神带你什么人在你身边？谁是你觉得你能够帮助他领你成长的，在你身边的人？他对属灵的事有没有兴趣？他有没有来问你属灵的事？那他来问你就是一个 indicator， 他问你啊，圣经有一个问题，或者是他不明白教会的一些事，他问你，他对这些属灵的事有兴趣，这个是一个 indicator。 你可以是小组里的人，或者没有参加小组的人，或者新来的弟兄朋友弟兄姊妹，你观察一下，或者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啊，你孩子的父母啊，不是你孩子朋友的父母，孩子朋友的父母，啊，所以那个是谁了哈？就是你要观察身边的人，然后祷告寻求主的旨意啊，那么求主给你感动，给你一句话，或者是让环境显明，人和事实际不一定合适，就是说可能这个人这个姊妹你觉得啊，可能我能帮助他，可能这段时间。不是这个时机，你要祷告啊，祷告看看是不是合适，啊，也不一定是你去做，可能这个姊妹需要帮忙，但是可能 You are not the person. 可能是那个姊妹能够帮助他。你说你去扫，因为我们不是救主啊，我们只是主手上的器皿，不一定是你。不觉得啊，没有我就不行啊，不是啊，可能是你，你能帮助他，可能是这段时间你能帮助他，或者是下一段时间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啊，你要找一个肥的人 ，fat。Fat 是什么呢？就是 faithful, available, 还有 teachable。Faithful 就是你，他这个人对他已经对属灵的事很有兴趣了。他会来聚会，他就是一个 faithful， 对，对他就是他是一个，如果他对一个属灵完全没有兴趣的人，你最好不要在他身上花时间，他时间还没到。他不会 commit 的，所以 faithful 他有一定的兴趣对于属灵的事。第二呢是 available， 就算他对于属灵就是很有兴趣，但是他真的没有时间。你说我能约你吗？约你喝一杯咖啡一个小时好，三个月后我们在哪里见面？然后或者是你约了下周，他说不行，我不得够啊，那换下周。下周不行，我对不起，我突然间有事。啊，你在，他没来，说我忘记了。他很有兴趣，但是他没有时间，他根本没有这个额外的时间花在这种门心关系。所以 available 不 available 的人，就下次他时机没到。第三就是 teachable， 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如果我跟陈东，我找陈东。我跟他说这件事什么事，他说我去年就学过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这个是我读书已经读过了，然后你又跟他说一个事，你这个我觉得我还是不咋接纳，就是你说十句话他可能顶回你十一句的，就是
我瞧下这不是我
我这个是一个例子，例子例，就是说，如果平常你跟他的交通，他就是他对你不尊敬，或者是他对你的评估是很低的，你不要去找他的，浪费他的时间，浪费你的时间。就是他是一个谦卑的人，而且他跟你，他觉得你能帮助他，他愿意在你身上学习的东西。但我们知道别人从我身上学习，这个好像觉得很骄傲，不是学习你所有的，不是学习你坏的，但你有一些主的性格在你身上嘛，你有一些主灵的果子嘛，他可以学习，你有一些经历嘛，他可以学习所以你要找一个肥的人 fat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忠心的，他有时间，他愿意，然后第三就是他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好不好？那么什么时间和地方呢？那么时间就是理想是每一周一个小时理想，如果不能的话每两周一次，超过两周超过每两周三周一个月一次，那么基本上你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因为你要影响一个人，你一定要或者你要爱一个人，你就要花时间跟他，就是特意的 intentional 花时间。就算我们自己的亲人，如果你跟你的亲人一年只讲一个小时，不管你是多么的亲，你还是慢慢的会疏远的，对吧？你爱一个人，你就要跟他一起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所以我们要 intentional 一起。所以是一个很 intentional 的一个 process， 所以两周，但是如果三周、四周、一个月不是不行一个月就是你有一个很深的关系之后因为门训关系，最后你要让他能够出去，他能够帮助别人。当他出去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跟他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两年。你就可以从每周一次变成每一个月一次，大家就 keep in touch。而他可能是已经搬了，他搬到那个地方，你可以跟他 keep in touch， 但你不能够每 一直无限量的每周，不是说无限量，我们说这种 commitment 是一年两年、三年，不是说你终身跟他每一周见面、不是这么大的 commitment。 好、那么、你如果你时间不够用，你可以想你已经在做的事， 你吃早餐，那你请他一起吃早餐嘛，你原本就要吃早餐，你吃午餐，你喝咖啡，你吃晚餐，你原本已经要做的一些事情，你不是花，如果你没有其他时间、你就原本要做的你就加上去，叫另一个人跟你一起做。还有就是可以是小组聚会之前，比如说你七点半小组聚会，你可以六点半特别跟其中一个同工、有这样子的时间，或者你可以除了下午啊，除了晚上，就是你 be creative、不一定要一个特死守某一段时间。地点呢可以灵活性，可以最好是实体啦。这个网上的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非常有限，最好是实体。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网上资源，如果你是平常实体有，这一周不行了，网上也可以吧，不但你不要取代实体就好。那么你可以在咖啡厅啊、图书馆啊、餐馆啊、数据啊，就是什么地方都可以这样子一起交通。那么做什么呢？做什么？在某一种程度上，实际你做什么，可能它会变成一个次要的事，因为你用时间在一起，次要 secondary， 就是在一起你用不同的教材或者是什么都好，因为我们有很多资源啊，在北美，特别是北美很多资源。那其实一个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然后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帮助对方在基督里成长。那怎么去做呢？我现在有把很多的 potential 的事情可以拿出来。我们现在教会我们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做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读经啊，祷告经文啊，讨论经文。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读一本书一本书我们可能会可以推荐书，但你可以读一些属灵的书认同，特别是教会历史承认的这些书。我们可以彼此祷告我们关怀，关怀什么呢？关怀他跟主的关系，他的婚姻，他跟孩子的关系他跟主其他同工的关系，他身体的健康，你关心他你聆听，你可能就坐在那边，他说你听因为听其实也是一个 actively 的听，就是你给他回应，鼓励他，支持他你给他一些劝勉可以度责，就是 accountability 其实很多时候是双方的，而且这个 relationship 是 dynamic 的，可能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粗心的，可是两年之后他成长了，他能够帮助你，因为他也有圣灵的果子，不是只有你有，对吧？因为他也会成长，如果你不成长他可能怕你对，所以是互动的，其实彼此的学习的，对对对，特别是我跟清约有这个门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帮助他，但许多事情他可以帮助我，因为他已经是他有三个男生，而且就长大了，我只有一个 youth， 他可以给我很多帮助，所以不是单方向的帮助，其实是两方面都能够彼此的帮助，
就会建造一个生命的连接，
是
是各种各样的形式，
对对，是各样的形式，对。好，那么就是分享coaching 辅导，就是分享你的经验。你可能已经是奶奶了，或者是有成年的孩子，他可能只有一个三岁的孩子，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分享给他，好让他不用走弯路，对吧？这一些都是 potential 的内容 彼此代祷很重要，彼此代祷啊，他为你祷告，你为他祷告，对，很重要。当然这些很多学习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 move 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因为今天我请师母和吕川腾通在这里的原因，这个也是我希望最多互动的时候。第三个阶段就是我想就是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三个回答，从不同的角度，我从一个牧者，也是从一个弟兄，师母从一个姊妹，还有师母，还有刘川腾通从一个弟兄，也是从一个初信者，他刚刚受洗还没有一年，他也正在做门训，所以从这个几个方向，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可以分享。
我觉得我最对我最大挑战的就是这个，就是第一步 reach out， 就是说牧师说找得很好 fat， 总结得很好 fat， 就是说我是好像跟着我还是个工程师，感觉好像总是觉得有时候很 shy， 我总是很担心被人拒绝，就觉得这个事我就一直感觉是对我蛮挑战的一块，对，包括本身也祷告过神又给我一层，就是 reach out， 要 reach out， 要伸出去，要去 connection， 但是始终感觉好像这个第一步迈出去，我觉得好像总是感觉有挑战，
是你要怕拒绝，对
对，
对，可能就是你跟他说，哎，弟兄啊，我跟你约咖啡，我想跟你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或者你把这个词也丢出来做门训关系，他说 No sorry， 你可能会被拒绝，对，
就是婉拒也真的蛮不好意思，直接的更不好意思。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会相对来说就姊妹就是比弟兄多嘛，我们小组特别明显，那就是说每个小组都不一样， It's not less balanced，大部分情况都是姊妹比弟兄多，特别在弟兄只有一个两个的时候，那就说明我们门训没跟上嘛， right？ 这种一堆的门训没跟再造成这样，造成这个情况。还有一个 culture， 整个 culture 从中国到美国，整个都是姊妹在家要做主，而不是弟兄在家要做主。它是这 culture 的 influence， 就这么多年积累下来。
不是
啊，你家没
是
啊。要对某一个人，就是 overall culture， 他有这种呀，是不是这种潜在的造成了弟兄不愿意出来？因为你所有的事情在家都是没有大事，都是小事，对吧？都是
基本
素质，就这些个 culture 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就像这种怎么能够鼓励弟兄姊妹，我的问题就怎么能够鼓励呀，弟兄姊妹能站出来，信主的也好，
所以你的意思说怎么鼓励弟兄
呀，能够站出来，能够门训其他弟兄，
对
这一点，特别是弟兄，
对
呀，这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最好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教会牧者有这个看见，牧者长老。从长老做起，然后我们不是我不是负面的，我意思真的是因为我们要要有一个文化，它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主的意向很大，但是它开始是很小，微小的开始在伟大的意向，所以比如说现在我们看慢慢开始只有小数的弟兄，但是你一个弟兄带三个弟兄，三个弟兄带九个弟兄，九个弟兄就带二十几个弟兄，三年之后就有三十个弟兄有这个经历跟这个意向，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因为生命成长需要时间，但是弟兄姊妹弟兄们需要经历，他经历了他就回去他就希望把这个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对，因为我在想说，我们的弟兄是不是应该从家里开始？就是你在想踏出家门去 disciple 其他的弟兄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从 disciple 自己的配偶和子女开始？
很好的问题。当然，我这个很好的不是问题，是一个是不是？对，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对，首先，比如说我是一个丈夫，但我 technically 我不会想到是我在门训他啊，门训关系，但是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彼此，对，
踢球，
你要确保你的太太是 fat， 对了，
这是京剧，
always available。
不过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是为了大家邻里成长，夫妻的关系其实也是邻里成长。还有就是我对，然后我是看我的儿子是我门训的对象，我的儿子 I want to disciple my child， 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被教会，不被爸爸门训，他就被世界，因为世界的 disciple 他们，世界给 YouTube 他有10个小时，你给他有1个小时，你就这个对比嘛，10年之后那他受的资讯跟你给他的资讯，所以呀，应该是从家里开始，呀，家里呀，当然是跟教会的教导有关的，对吧？我们教会也有榜样。如果教会的长老都是在这个家里很弱的，姊妹带着头属灵，那个长老只是挂名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教会的改真的是很好的 symbolize， 我真的是很鼓励弟兄真的要出来。多一点鼓励他们出来，真
是对对，所以是一个整个 culture， 一个教会的文化这个家庭的文化，小组的文化，弟兄要站起来服侍，做属灵的带领。
嗯，是啊，因为很多弟兄在工作上，他们可能是主要觉得很多 focus 在工作，所以在家里很多家事都是妻子啊妈妈在，这个可能也是有一点
是是。对
一些弟兄的一些事工，把弟兄都招出来，让他们练一练。很多就赖在家里不想出来，教会弄一些弟兄的事工，把他们操练一下。
更多的事工让弟兄有机会操练。
他这一点就是说是就 brother group，
yeah，
这种弟兄之间怎么
有
这种压力？
是。
英文组他们以前是有 breakfast。
就比如说 weekend 可以考虑，
还有打球啊，
还在
睡觉
的。我想转一下，好吗？弟兄确实我同意，弟兄是要多出来，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个人的感觉是，我觉得弟兄出来挺多呀。
哦，
我周围我觉得真的出来挺多，包括我们好几个师兄，弟兄都很积极啊，我没有觉得
就是大家觉得要更好，做得更好。
对对对，我就是说，对对，我意思就是说，
其实 compare 这个教会的男生，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教会，然后去retreat 的时候，发现我跟我老公讲说。哇，这个教会的男生很棒哎，都是男生出来在 share， 在分享。
下次一定要再来，
对。这不能再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鼓励的，
对，
可以再鼓励。
是
呀，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 compare 我以前去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男生已经很多人出来了。
对对对，是，对啊，我们教会其实弟兄站起来不少，对啊，感谢主。好，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白请刘川主动和师母过来，那好不好？从这个师母的角度，或者是姊妹的角度，你分享一下。首先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就叫师母分享。那你请你分享一下，然后给一点时间给陈东分享。
是我很阿门。
刘川
这两人不一样，
对。
嗯，
他没分清楚。
哦哦，这两个都是程东，对不起啊，他是
程
旭，对，
程东
啊，程东，
刘庄程东和程东，
啊，对不起，对
对对，还有朋友第一次听到我名字，还以为叫刘庄成功呢，还有，很正常，
很好记，很名字，
对，
嗯，
就叫我刘庄或者程东都可以，
嗯。那我跟我们在中国师母就有这种关系可能跟那 maybe 在不同的阶段可能5个、6个、7个姊妹比较核心的同工各种各样的核心同工或者书信的把他们慢慢带起来，现在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在教会做主要的同工，所以请你分享一下从姊妹的角度。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在中国服侍那段时间，看到姊妹的需要，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清楚说是门训这种关系，就是一个 mentor。就像刚才牧师讲的，就是有一些姊妹她会主动来问一些问题，属灵的问题。你在各处会发现姊妹们对属灵的问题，对属灵的这个渴慕是真的是很敏锐的。很多姊妹对属灵的事情很敏锐，但是呢，神在创世纪里面，从夏娃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姊妹的难处就在于不顺服，就是在这儿，就是刚才弟兄提到的，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学的，
我不敢讲。
对，为什么在后来主在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说，在彼得后书也说，这种顺服在神面前看为美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在在给这些姊妹一对一也好，一对二也好，这些姊妹他们有心服侍，他们也渴慕神的话语。那我们在那段时间也是感谢主在之前预备我们，就是怎么样走这条主的路，怎么样去实际的与神同行。 What does it mean? 怎么样做？我读这些圣经，我的祷告，我到底神，我怎么样去摸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所以我觉得说很感恩的，就是说那一段时间神给我们的预备，就好像主说预备你们行各样的善事，主在以弗所书里面提，提摩太后书也提两次预备你们做各样预备。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有这个心要去服侍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有神在我们身上其实已经开始了一些工作。我相信所有弟兄姊妹坐在这个地方真的不是偶然，神在前面已经预备你们，你们怎么把你在主里面 the walk with God, 你怎么样走的这条路，你慢慢的带领他走。所以那个时候姊妹们给我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其实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并不清楚我做的这些在他们的这个属灵的成长过程里面对他们的帮助。后来他们给我反馈说，我们摸到了那条路，我是很感恩，就是说其实不是我，神在做，神已经给他们一个渴慕的心，神也在预备我们前面走这一段，怎么样你真的是到神面前来得第一手的安慰，得第一手的造就，怎么样谦卑，怎么样你在难处中来得到那一点点的转机，好叫我们能够回转向神，神可以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一方面给姊妹们一些装备，的确是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样进入到内在的生活，怎么样跟主走。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在家庭，我们在教会学习顺服丈夫学习顺服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是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讲的，说到教会的秩序不是说女人是丈夫是女人的头，而是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教会里面怎么样遵从我们的弟兄们起来，这些服侍的弟兄怎么样去遵从他们，怎么样鼓励他们，不光是那在家里面怎么样去遵从我们的丈夫，怎么样在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怎么样来走这条蒙福的路，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这个是两方的，我相信是两方的，就丈夫他要起来做头，那做妻子的你怎么样去鼓励他，怎么样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就算很多事情可能我们清楚了，然后那天丈夫跟你说一个事情，哇，你说我早就知道了，就被打下去了。所以就是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给这些姊妹们，我一直鼓励他们，教会你们学到的，你们在圣经里面学到，因为就像刚才 Echo 讲，他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学，他们要在世界去打拼。中国的这些职场非常非常的复杂，中间好多好多的压力，我说他们没有这个时间，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学习圣经是主给的恩典，让这个学习成为祝福，不要拿回去来指责你的先生不爱主，指责你的先生不起来做头，你怎么样因着这些话来学习顺服，在家里面把丈夫建立起来，在家里面鼓励他来带领一个家的敬拜，带领一个家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祭坛。到现在我也是，他们常常也会打电话来问我服侍中的事情或者怎么样的事情，我一直提醒他们在家里面学，在家里面学。很多功课是隐藏的，不是说我现在在学什么，我很多功课隐藏的，你慢慢学，你在中间走主的这条路，主一定有祝福。 主一定在里面来改变我们，然后主一定在环境中来给你安排。就好像刚才 Martin 说，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去讲，放在祷告里面，时机到了，神会预备那样的人给你。主做事情，圣灵做事情是非常自然的，是很自然的。外面有环境，里面有一个渴慕，里外一个配合，这个路就往前走，一点一点跟随主。对，一点分享。不过我还想提醒，就是说，真的是主里面的这个学习是彼此的。我们在门训别人，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他的老师，我们做他的一方面做老师，我们要做他的学生，我们向他学。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他的成长过程，他的出生背景，他的家庭环境，他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 everything counts， 他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学习在他的那个站在他的那个角度来认识他。对，这是一个课，彼此的一个学习。对，现在还在学，学不完。
感谢主。
对，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刘庄成东，你们有没有跟刘庄成东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就叫他直接分享。
行，大家好，我叫刘庄成东，继承的成东方的东，然后区分一下。然后就是，我就回归到今天的主题，然后主要还是讲这个门训。首先，我想说，我其实是个话痨，就五分钟肯定是不够我讲的。我尽量我就用三五句话吧，简单的概述一下我跟这个杨牧师之间这种轮训的过程，然后让大家有一个 overview， 大概是个怎么样的这个一个经历。然后我记得是当时杨牧师来这个教会没多久，然后估计可能一两个月的时候，他有一次讲到了末尾啊，他就说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感动的话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我愿意去做祷告。我听到这句话感觉好像心中有感动啊，圣灵有感动。为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妈妈她有病，她有这个疾病，那我一直也是我在为我妈妈在带祷，然后我妈妈呢，他们那个教会也在为她带祷。她说你什么时候请你所在这个教会为她带祷一下。然后我一直就是没敢跨出那一步，就感觉哎呀大家都很陌生啊，然后大部分人可能相对来说都是中年人，我一个偏一个年轻人，甚至可能在大家看来我这个孩子一样，那你说我怎么去张这个口呢？也面临这个 reach out 的问题，反向也是。但是就是刚才我说那句那个圣灵的感动，杨牧师他主动说这句话，我就是一咬牙一跺脚，真的就内心得挣扎。哎，我说找杨牧师帮我带个导也不亏啊，拒绝就拒绝了，是吧？我就抱这种心态，我就去了。结果杨牧师真的是个非常非常这个温和的一个人，特别特别温和。我把我这个就诉求简单跟杨牧师一说，他立马就为我做了一个带导和祷告。这是第一次我跟杨牧师相遇。那第二次的时候是又是我主动找到他。但是他是另外的一个经历。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经历是当时咱们这个讲完道之后，最后不咱唱那个赞美诗嘛，叫有首歌叫医治的爱。然后我本身啊是任何的歌我都不会唱，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任何歌都不会唱。但是恰好那一天那首歌我就唱出来了，从头到尾我就唱出来了，很神奇吧。然后我就开始回想，我说我怎么可能会唱这首歌呢，对吧？然后我终于想到了，是这样，这之前这个我在来美国之前啊，我妈妈已经信主了，她有的时候她这个生病的时候身体会很难受，她就会唱这个赞美诗来缓解自己的这个疼痛啊。但是我当时不懂事，我当时也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那啥，我就完全投身到这个学习当中。那所以说我妈她在自己那个小教室小房间里，她唱这个赞美诗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烦，我说好吵，我说你不要再唱，我说你不要打扰我学习，我学习才是最重要的，我就这么跟我妈说。当时我不懂，我就这么跟我妈说的。然后就是我妈也没有办法，我爸爸他要去上班，没人去体会他，我要去学习，我学习压力也很重，我妈妈没有任何人去倾诉，她就只能唱这首歌，但是我又不让她去唱。 所以说我就那天我为什么说那首歌我会唱，我发现了那首歌就是我妈妈当时她病痛的时候反复唱的一首歌，叫《医治的爱》。
嗯，
所以那一天我那个唱那个突然那个咱们教会唱那首歌的时候，我生命有感动，我一边唱我一边哭了。我是个男生大小伙子怎么会哭呢？但是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哭了，就因为想到当时很多年啊，我感觉太对不起我妈妈，就感觉我妈妈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她就能唱那首歌来安慰自己，但我不给她这样的机会，我把这样的机会剥夺了，我有什么资格去这么做？我说我觉得太不孝，所以我就找了牧师。然后我找牧师，我说又把这个事情给诉说，我跟牧师在说的时候我又哭了，我说我这个这么做太不对了。然后牧师他就跟我说啊，这个我来做为你做个祷告，为你妈妈再做一次祷告。然后是这么一回事儿。然后说完之后，杨牧师说：“哎，我觉得这个我心中有感动，说我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是什么？后来杨牧师跟我说，就是他想给我做门训，所以我跟杨牧师是这么认识，就是通过大概就是两次的谈话，他就认识到我就是这个杨牧师要找那个人。就是我是有所谓的那个 fat， 虽然我看你很 thin， 但是就是那个 fat， 他是这么来确定的，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个借鉴，怎么样去选定 potential candidate， 那我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其他的内容那可能需要大家各位去自己去判断，哎，他是不是有那个 fat 或有没有这个 fat， 那就是这样判断，那就是我先给大家一个 point data point， 然后就我可以就跟杨牧师就开始了这个约时间的这个过程。约时间其实也是很难的，这个我其实还是蛮宅的一个人，就是基本上在来这个教会之前我全身心就是投入在工作当中，就也是算是一个 workaholic， 就是一个工作狂，就是基本上那我上班的时间就疯狂上班，不上班的时间我也可能学习工作相关的东西，然后尽量想去这个在工作当中表现得好一点呀，对不对？或者说什么升职加薪啊，可能就会这样想。那所以我平常大部分就这样。所以杨牧师给我约时间的时候，他就问：“哎，程东，你这个什么时候有时间呀？”哎呀，我这一想，我说我可没时间，我说平常对，我说天天我在家这忙的人，我哪有时间呀？然后这个杨牧师好像反正他非常主动啊，他非常非常热情。所以他那种热情和主动让我没办法去抗拒，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点，就大家要去展示那种热情，展示那种诚恳，那个 candidate 他可能就会感化，哦，感觉这个他是真的想帮助你，他有他那种爱，他愿意牺牲他的时间把他的时间给你，那个 candidate 他会感受到这种潜在的这个感动在里边，他就可能也愿意放弃自己的这个 personal time，然后去接受这个文学。那所以最后我就挑了一个时间，然后就挑这个周三，目前我跟杨牧师挑的是个周三的一个时间，然后就一个小时。那简单来说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这个门训简单的那个内容，就是第一次跟他门训的时候，主要杨牧师还是听我在一个信主之前那个过程。我信主之前呢可能就是得聊这个更多世俗上的事情，那过程在讲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会无意识地透露到在基督看来都是犯罪的事情，就各种各样，那太肮脏了我就不说了，但杨牧师都知道那我就不说了啊。然后他就这是第一次的这个门训的主要的一个过程，然后踏完之后，最后杨牧师这个也是，那我就帮你做一个赎罪的这个祷告，然后他就帮我这个敬，然后这个罪啊全帮我赎罪了，这是第一次。到后面然后第二次一直到现在，那更多是谈我过去每一周我的所见所闻，就是说我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去那什么，然后我跟杨牧师去分享。杨牧师大部分扮演的角色是倾听的一个角色，他大部分扮演是倾听的一个角色，他一般不会在我讲的过程中插话，然后他一般在我讲完之后，他可能从这个牧师的角度，以及他会从圣经当中的话语，他会指出来，哎，你讲的过程当中哪点哪点哪点是怎样怎样怎样，他会指出来什么罗马书第几章第几节，或什么什么第几章第几节，哎，他会拿出来之后，然后咱们一起读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个耶稣或者说上帝是怎么去带领这个这么一个事情，他会结合在圣经当中，不光是这样闲聊。然后这个是主要的聊这个过程，然后 在除此以外，在谈我个人经历和杨牧师通过圣经话语指导的过程以外，我们还会去再背一段，每一周会有一段那个话语，专门挑一段这个圣经上的一个话语去背，然后他在下次见面的时候他会考核我，哎，你背没背啊？大部分教我肯定是都是背的，然后基本上杨牧师建议我每一天你花个5分钟10分钟你就去读，每一天你就去读，然后可能一周7天嘛，每一周一次我们门训，那可能头3天头4天的时候我一般是读，但第5天第6天第7天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能背下来了，然后那我们在门训的开始，我就会先主动的跟杨牧师说，哎，我这个背了，然后我就给杨牧师背一遍，然后他考核一下我这个作业嘛，然后我再继续我这个谈话，我过去当干了什么呀或者怎样，是这样。那所以这基本上大概简单来说，就是说这就是我跟杨牧师一个过程。那杨牧师他之所以这个他说为我做门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哈，他不简单说，就是说，哎，他就是培养我一个人。因为杨牧师就说他的时间也很有限，他也很宝贵，对吧？他就只是挑选仅仅那几位门训的那个 candidate， 我是其中一个，那他就把我相当于培养成未来的一个能为别人提供帮助的一个 candidate， 就是说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阶段，那我灵命成熟了，我可以把杨牧师给我的经验传授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杨牧师他有这个目的在里面。所以说这是从这个杨牧师他为什么要怎么去拣选我，到这个培训的过程，到培训的这个目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这也是很，我想在这儿说也是很感谢这个杨牧师，他也是能这个专门挑中我，然后让我去这个专门带领我去这个培做门训，然后做培训，然后我这也是非常的感动，也是向这个杨牧师表示感谢，特别特别感谢。所以说也抱着这份这个感情和圣灵在里面，所以我真的工作再这么忙，我真的就会放下来，然后我去主动去参加这个门训，然后去跟这个杨牧师然后去沟通去那什么，所以这个就大概就是这么过程吧。所以说我有一句话我想说，就是 candidate 他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哎呀我忙，我这个那什么，其实都是借口，真的都是借口，你相信我一定，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就是这个 candidate。 所以如果他要真是有那个 faithful， 他真的有那个 fat， 对吧，那他一定会排除万难，他一定能找出那个时间来。但凡他不想，他一定，哎呀我今天不舒服，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啊，今天我这个要加班，那他就是不想。那可能就像杨牧说，他时机还没有到，可能，或者说各位展现那个热情还不足够，没有感化他，也没准儿。当然这就是各位看怎么去跟这个 candidate 去沟通啊，去那什么，对，就是想简单的分享一下，希望对各位有帮助。然后
我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做一个初信者，我就很想知道说，因为我发现说在过往的这个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尤其是初信者或是很不信的，好像一对一比较 effective， 因为如果对的很多的话，那个时间如果一个小时里面是不够的。
嗯，对对对，就比如说第一次我跟杨牧师就一对一去讲，我这，哎呀，这么说吧，你说他一晚上给我都讲不完，然后最后杨牧师那天正好是周三嘛，周三7点半不就祷告会嘛，杨牧师说不行了，我真得走了，咱现在就放下一次吧，他是这么回事，要不然那一晚上我可能就一直他在听我讲了。
对，
所以
你需要有这样子的时间。
对对对，杨牧师他需要那个过程是什么呢？他需要的是个长期 regularly 的那种的一个长期的门训，而不是说今天啊这顿饭吃完了讲完了然后就完了，不是这样。它是个 long term， 对。
嗯，感谢主，感谢刘山成东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呀，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到这，已经超时20分钟。还是跟弟兄姊妹用这句话结束：门训关系是你人生作为基督徒最值得投资的其中一件事。这个投资是长远的。你想想，如果你每年帮助一个人成长，帮出去帮助学会怎么帮助另一个人成长，10年之后你会直接和间接所影响的人会有多少，20年之后会有多少，这个是值得投资的。 教会如果教会每一个肢体都愿意这样子服侍别人，基督的身体会 如何的茁壮成长、啊、所以门训关系是值得你 投资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侍。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还是请清约
可以
多帮我们做一个祷告。
不是，感谢你支持，感谢主今天使用安牧师的师母和刘总成东，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的时候，主要真是比我们知识上学的，让我们看到人生命改变的时候，主要你就在我们心里动工，然后都把主的大使命，造就门徒这个大使命，成为我们生命中最主要的一个施工去做啊，不是出于我们勉强，而是出于你自己身体的带领。主要也盼愿我们每个人啊，在主的弟兄姊妹都能被神使用，啊，成为主啊的门徒。我们感谢你，把今天啊接下来的主日正道以及信息都交在你手上，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位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祝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哎，
是不是下面再来一次啊？